我们继续一起阅读诗组篇到第二卷第三则，爱好和平，爱好和平的人。你该先自己安静，然后才可以叫别人安静。爱好和平的人比博学者更有益于人。顺从欲情的人，好事弄成坏事，最肯相信的是别人的过失，都是别人的错。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上常见到的。那爱好和平的人能从一切的事中引出善来。和平的人不论是谁总不猜疑，愤怒抱怨的人常猜疑别人，自己不得平安，也不许别人得平安。不该说的多次去说，当做的反而不做，别人的职务他去留神，自己的职务反不关心。你先在自己身上留心，然后可以去治理别人。其实很不幸的，我们这个台湾的政治界就是一直是这些的反见证。我真的觉得孩子们现在越来越困难，因为他们就是在环境里面长大，这边所给的一些基本的神修的原则，其实在任何的场合任何的情境都是有效的。好，你有错误知道掩饰，知道原谅，别人有了过失反而不容他原谅自己。依理而论，你该自己认错而原谅你的弟兄，你愿意别人宽容你，也应该宽容别人。我们的话嘛，就是宽以待人，严以律己嘛，一样的。好，你看，你比那真有谦德和爱德的人相差很远。好，他们总不抱怨别人，除了对自己不满意以外，对任何人是没有不满意的。同良善人交好不算什么稀奇，因为同他们来往，人人都喜欢，不论什么人都愿意得平安，也愿意同自己一心的人在一起。跟好人相处，跟这个心地和善的相处很容易的，跟我们的闺蜜死党相处很容易的。那下面说，唯独同暴躁的人，不讲理的人，反对自己的人，可以一起和和睦睦相处的话，这才算得了天主的大恩，做了稀奇可赞美的大事。就跟那些我们平常觉得难以相处的人可以和睦相处，那才是一件大事，才是我们真正神修的试金石。有人自己平安，同别人也平安。你有人自己不得平安，也不叫别人平安，这样的人不但惹人厌烦，就是自己也容忍不住自己。还有一种人，自己得享平安，又千方百计的叫别人也得享平安，这当然是最高的境界了。该知道，在此涕泣之谷，我们的平安只在忍耐患难，不在不觉有患难。谁越会忍耐，他的平安就越大。会忍耐的人战胜了自己，战胜了世俗，成了耶稣的密友，成了天国的世子。好，这关键就是能够忍耐的人才会真正有平安的。我们平常都觉得暴富的人内心不可能有平安的，可能是指心里面突然间嗨一下，我们讲得很粗，爽一下，但事实上他内心不会真正平安。只有真正愿意忍耐的人，愿意宽恕他人，愿意宽恕他人其实是很好的战胜了自己，战胜了世俗。那同样的，如果我不肯宽恕别人，就很清楚我没有战胜自己。好，爱好和平。下面一个，心地纯洁，意向正直。爱好和平跟这个心地纯洁都是这个征服八观里面特别称赞的嘛。这个心地纯洁的人是有福的，多有福呢，要看见天主。 那是真福八端。我们看这边怎么说，使徒篇第四则，人愿意高飞天上离开世俗，应该有两个翅膀，一个是正直，一个是纯洁。我想起那首这个美丽的歌嘛，隐形的翅膀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有着真正的美好的隐形翅膀，正直跟纯洁。意向要正直，爱情要纯洁。正直是指向着天主，纯洁能够得到天主，细尝他的神味。若心内没有什么邪僻的情欲，任何善功也不难。若你只想叫天主喜欢，叫别人得益处，心里自然就平安。如果你心里正直，一切受造物都可能是你修得的一面明镜，是教训你的一部神书。因为受造之物虽是自为见的，也必定显出天主的美善来。读这些话让我不得不想到圣方济嘛，就人就是属于天主的人，看一切万物都知道是来自天主，都彰显天主的美善。好，如果你内心圣善纯洁，自然就容易看事透彻，也了解得清楚。纯洁的心神透彻天上地下的一切。一个人心里怎样，他就怎样定断外面的事。唯有良心纯洁的人能够得到世上的安乐，唯有那良心不正的人认识世上的烦恼格外清楚。好，我们内心怎么样，那外在的生命就会彰显怎么样。良心正直的人处处平安，外在的一切不会影响我们，不会让我们失去内心的平安，当然就不是烦恼了。好，这良心不纯正的人，你才会认识世上的烦恼，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让自己烦恼得不行，更不要提人为之间的一些不好的事情。好，把一块带着锈的铁丢在火中，铁锈立刻就被炼尽了，全体通红。人全心归向天主，能把懈怠全去尽了，就成了一个新人一样。好，这个新人跟旧人一直是我们教会传统里面常常讲的一个比喻嘛。领了洗就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在神修上每炼尽一次，像这个炼铁或炼金是一样的，都是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。好，然后呢，人一冷淡，反过来说，人一冷淡，一点小苦他也害怕，外来的安慰他必定甘心接受。倘若他克胜自己，勇敢地走上天堂的路就不这样了，从前觉得很苦的也不以为苦了。人冷淡就怕受苦，然后呢就寻求外在的安慰。这边直接讲的当然是谈的是修道人，如果在修会的生活里面，在神修的生活里面，如果没有得到满足，我们讲冷淡嘛，不再追求，那当然就在外在寻求了，就寻求一切，慢慢越来越多，就越来越离天主远的来源。到最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可能就来自魔鬼了。当然，这个不能够只是为修道人，为一切基督徒都是一样的。我内心里面能够真正的归向天主，我就问他：当我的生活如果是外在的事物超过对天主的渴慕，那当然是冷淡了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不是指责谁，就是常常会为了去旅游就不参加主日弥撒了，这是最常见的例子。有很多的原因可以说，为了家庭，为了孩子，为了朋友，为了要跟人这个与人为善，一切都是人，那就早就已经没有天主了。天主永远被我们放在最后面，有空的时候来恭敬他一下，那怎么可能得到天主的安慰呢？当然就困难了。好，我们看下第五则，谈到自我检讨了。自我检讨，我们不可过于依靠自己，因为我们时常缺乏圣宠，而且麻木不仁。对自我的批判很严厉啊！我们的光明有限，而且一有疏忽 就失去了光明。我们屡次也不感到自己内心是那样的愚昧啊，不觉得。我就常常讲，我们不感觉，感觉不到天主，感觉不到天主，其实还不太严重呢。感觉不到自己的愚昧，那才严重呢，真正的严重。好多次办事不好，还原谅自己。有时我们被私欲心牵引着做一件事，竟说这是出于为善的好心。别人的小过失，我们看得清楚。我们的大毛病反而看不见，别人对我们无礼立刻就察觉出来，当做一件大事，我们待人无礼反而不知觉。一个人若公平地审断自己，他判断别人必不敢苛刻。这是我们今天的话，就是叫做双重标准了。双重标准用圣经的话就是看见别人眼中的木屑，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。好，内修的人对于自己比对于一切外事身外事物更为关心。谁能够忠实地检讨自己，对于别人的是非就容易缄默了。你除非不评断人的长短，只管自己，万不能成个内修的热心人。你如果一心向主，料理灵魂，外来的事情自然不能动摇你的心。当着你不专务内修的时候，你的心在哪里呢？你看遍了一切的事物，却忽略了你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若你愿意得平安，与天主结合，该把事物抛在背后，一心修治自己的灵魂。这是一样，专心专务神修胜于一切。你若抛却事物完全不管，在修德性上自然长进得多。你若仍留恋某件事物，必定要往后退。如果除了天主及天主的事物以外，没有伟大可爱的事物，凡是从世界上的事物来的安慰，全当他看他如同虚无一样。真爱天主的灵魂，天主以外世间的一切他都满不在乎，因为只有一个无始无终无所不在能充满万物的天主，是灵魂的安慰，是人心的快乐。这都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说了，说这个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说天主是一切美善的根源啊，跟他相比一切都是无法比的。我在他内我们得不到真正的安慰跟满足的话，我们当然就在外面天主以外寻求，在天主以外寻求会越寻求越辛苦，越喝这样的水口就越渴。这是奥斯定他的经验，他的忏悔录里面常常表达的思想。我们求奥斯定帮助我们常常呼喊耶稣的圣名，在耶稣内，在天主内得到真正的安慰。